么事实上呢，海峡论坛上周三专访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呼吁了台湾在和对岸改善关系的同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争取国际空间的努力。像是台湾最近和新西兰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也是这个方面的一个进展啊。而吴钊燮也特别在专访中指出，事实上推动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也是他当时担任台湾驻美代表时所做的努力。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好的，今天海峡论坛节目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大使接受专访。吴钊燮大使，欢迎您。
范小姐你好，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针对比较时事性的话题请教您哦，就是我们知道今天台湾跟新西兰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哦，那么台湾的外交部是表示说，这会有助于台湾未来加入由美国主导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您的看法？
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以前台湾在寻求跟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当中，向来不是很顺利。但是现在能够跟纽西兰有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个协议，可能对于台湾未来再加入其他的经贸的国际组织，或者是跟其他国家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会很有帮助。虽然说纽西兰跟台湾之间的那个经济规模贸易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代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纽西兰已经是一个比较先进型的这种经济发展的体制。那台湾如果说能够跟纽西兰发展这种经贸关系的话，代表台湾将来也可以跟其他国家发展同样的这种经贸的关系。那就我晓得，我们台湾跟新加坡之间也在谈，也快结束了，可能也会很快有好的消息。那台湾跟印度之间也进入到第一个阶段的这种assessment phase。 那将来如果说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跟台湾谈的话，那我想这个是很好的讯息。
好，另外我们也知道今年三月份台湾跟美国之间也重启了这个 TIFA 的谈判，双边的贸易投资架构协定您认为未来展望美国跟台湾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至少今年三月的时候，台湾跟美国之间的 TIFA 能够重启会谈，让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那个贸易关系能够步入正轨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前在民进党政府的时代，每年都有这些 TIFA 的高层的协商，每年都有两次。在2009年的时候，因为牛肉的议题，双方就断掉了。我是很高兴看到说TIFA 能够重新再建构起来。那这个 TIFA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协定，而是一个架构而已。在这个架构下面我想台湾跟美国之间能够就重要的双方关心的这些议题来进入讨论。那我个人认为说，接下来最重要的议题应该是双边投资的协议。我们台湾现在就是其他国家到台湾的投资现在是比较少。那如果说能够跟美国有这个协议，美国愿意更多的投资到台湾来的话，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好的，那么接下来吴大使就想请您谈一谈这个民进党恢复驻美代表处的运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您接下来担任民进党的驻美代表，您的任务有哪些呢？
我想驻美代表处的确让我们在华府这边能够有一个声音的呈现在过去民进党在这边是有代表处的在2000年之前，这个代表处都不断的在运作，但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民进党选上总统，那时候就认为说正式的国家在这边的这个代表处能够取代民进党的驻美代表处，因此民进党的驻美代表处就暂时把它给停下来但是在2008年民进党下野之后，在这段期间我们没有驻美代表处，我们发现一个很辛苦的现象，就是说民进党的声音没有办法常常在华府这边被听闻。因此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结束之后，很多人都在检讨跟美国的关系是不是有必要来强化那如果说要必要来强化的话，民进党是不是应该恢复驻美代表处？那我个人是非常高兴现任的主席苏贞昌先生他听从很多人的这个意见，他认为说这个是要做的，因此我们就花了很多功夫在这边重新设立的驻美代表处。那他也请我来 担任那个民进党的驻美代表，以前曾经是担任过中华民国政府的驻美代表，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工作不会很辛苦，但是角色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啊，我必须要把民进党或者是说代表台湾多数的这种很扎实很草根的这种声音在美国这边也能够让大家来听到。那虽然说我的 base 仍然是在台湾，但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来美国。
那民进党现在希望美国听到民进党的声音，然后加强对美工作，这跟台湾驻美代表之间这个工作是互补还是一种竞争呢？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竞争，因为如果说看看以前民进党在执政的时代跟当时的反对党在华府的代表处是有一个竞争甚至是对立的这种关系。可是我个人觉得说外交应该是没有政党的区分的，外交都是在追求国家的利益。因此即使我是代表民进党在华府这边，我不会跟我们国家的那个代表处这边相互竞争，反而只是在呈现台湾多元声音很美丽的一块，让华府这边能够听到一个完整的来自台湾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说我跟那个驻美代表处就是那个国家的驻美代表处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这个成分最重要，
没有跟金普聪互别苗头的问题，
没有互别苗头的问题，也没有相互竞争的这个问题。
不过有人担心说这样子会不会把台湾内部的这个蓝绿之间的斗争带到美国来，你对这样的疑虑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想的确这个是一个疑虑了哈。那如果说美国朋友看到我把台湾的那个内部的政党竞争带到华府这边来的话哈，可能他们也会觉得很头痛哈。那在驻美代表处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其实我在台湾的记者会上面就说明得非常清楚，我们到华府来是要呈现那个台湾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把国内的这种政党竞争对立斗争的这种情况搬到华府来。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不是问题。那我想我已经来了好多次，大概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我在这边不是要跟国民党竞争，不是要跟政府竞争，而只是很单纯的把台湾非常美丽的这个多元的声音其中的一部分在华府这边也能够呈现出来。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您在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任内是担任台湾的驻美代表，这个现在担任民进党驻美代表，不但是工作驾轻就熟，事实上很多目前台湾驻美代表处在推动的项目都是那时候您在任内所努力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哪些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我想大概大家最清楚记忆的就是免签证计划那免签证计划那时候是在2007年我到华府来的时候在思考说在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凸显说台湾跟美国之间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双方之间仍然很有很多的这些合作的项目。因此我跟当时的那个副代表做了很深入的讨论。那我们认为说如果说要对台湾的人民最好，或者是说让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民间的交流最密切的，大概就是免签证计划。因此我们那时候就跟国土安全部跟国安会跟国务院有很密集的这个谘商。那在我们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在2008年7月要离开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的这种协商基本的架构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很高兴说最近看到那个免签证计划是可以实际上来落实那落实之后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往来似乎更密切了。那也因为更密切，我们发现说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的议题。因为如果说往来更多的话，我们当然要确保这个往来是安全的我们当初也有推动那个台湾参与那个国际民航组织也在努力推动国会，希望国会能够来协助我们。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说前不久美国的众议院是用424票对0票的这种高票推动这个法案成功，而且在参议院它是没有异议的通过协助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那这个案子现在目前在行政部门的手上。那我想美国的行政部门过去在协助台湾的国际参与上面是有很多的帮助。我相信这个对于他们要协助台湾未来在参与 国际民航组织的这个活动上面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
您过去推动这些项目，现在收割了，您的感想是什么？
我的感想就是说，非常高兴，以前我们的努力有人接棒，然后现在有一个成果，那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这些事情能够相互的努力，能够一棒接一棒的传下去。
好，当然大使您这次来到华盛顿，最重要的是目前美中之间今天马上就登场的就是美中战略与经济的对话，那么根据您所掌握到的消息，双方可能会谈哪些重点的内容，还有对台湾方面来讲呢，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
那这次涵盖的这些部会以及涵盖的议题会很广泛，可能大家最注意到的大概就是网络安全的这个议题，那除了这个网络安全的议题之外，还会有经贸的议题，还会有安全的议题，所以它的涵盖层面是非常广的。那我想大家最注重的还是在网络安全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跟台湾也会有关系啊，虽然说台湾不是在这个协商的那个架构下面，可是如果说看到那个网络安全最近在国际间遭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想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对于中国跟美国之间就网络安全所讨论的这个议题会非常的关注。我想台湾所遭受到的这个网络攻击可能不下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或许有人认为说台湾是第一个遭受攻击的国家，如果说有人要攻击其他国家的话，可能会以台湾来作为一个测试场。我想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到目前还没有解除，所以台湾能够看到中国跟美国之间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协定，那这个对台湾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台湾跟美国之间也有一个网络安全方面的这种合作的那个协议，那如果说能够透过这种多边的这个网络安全的协议来讲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于未来国际间网络安全的这种扩展可能会非常的有帮助，至少台湾方面对这个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在过去这段期间我们遭受到那个网络攻击的那个频率或者是强度的确是超乎想象的，那这个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要有一个协议来落实这种网络安全。
所以美中之间达成这个网络安全的协议，如果达成的话，对台湾也是有帮助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台湾也可以在美中加强网络安全这一块呢，起到一定的作用，是吗？
对，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常常跟美国朋友讲，因为我们台湾遭受到网络攻击啊，比如说有一波新的攻击，可能台湾都是一个测试场，因此台湾所吸收到的这个经验，可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如果说美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友好国家他们能够希望有一些新的学习的话，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对象，那我们也愿意提供我们的这些经验来跟其他国家来分享。
你有就这个部分向美方的官员或是相关人士来做沟通过？
以前我在担任那个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时候，就曾经就这些议题有一些很深入的沟通，甚至我们跟美方一些机构有一些协议，那这些协议就是台湾跟美国之间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在过去这段期间，虽然说我没有在政府里面，但是也有机会跟美方的人士，不管是企业界或者是学术界，甚至是政府里面的这些人士相互的沟通。那网络安全向来是双方所共同关心的一个议题。
好的，台湾的 ACED， 我们来谈谈您怎么评估，总体来评估目前台美关系的一个现状呢？
我想目前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相当健康的、相当强健的一个关系。我最近跟一个刚从美国政府下来非常重要的人士有一个非常深入的对谈，他跟我提到就是说现在的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的。那我也很高兴说看到台湾跟美国之间能够维持非常密切的、非常友好的这个关系，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一些隐忧。那这个隐忧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密切，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那个对话的深度跟高度跟频率，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国家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沟通是如此的密切。那如果说我们台湾要进入到美国的议程里面，似乎要在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很多的这些议程里面找那些空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台湾的议题被压缩了，台湾的重要性被压缩了。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象征出来就是说，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需要跟美国购买先进的防卫性武器，让台湾能够自我防卫。可是在过去这段期间，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向美国提出来这些新的 package， 比如说 F-16， 这虽然说已经既有的这个 package， 既有的 platform，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向美国去购买比较新型的 F-16 的 CD 的这个战机。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购买已经有的这个 platform， 那很难去想象说台湾将来可以买到新一型的新一代的战机或者是新一代的战舰，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长期而言会是很严重的一个威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他的国家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越来越密切的，可是我们看到台湾在过去几年是没有 TIFA 是在三月才重新开始，那我们跟美国之间是没有 FTA 的。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美国没有提供更多的这些注意力的话，台湾可能会在这个整个全球的竞争当中慢慢的会受到一些威胁。
大使，我想你刚提到这个担忧，事实上也反映到上个月习近平主席来这边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家中会面的时候，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两国之间加强互动这么多的议题要谈哦，台湾的议题的重要性相对就像你讲的被压缩或是降低了，你怎么看这个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对台湾带来的挑战？
习近平到加州的时候跟奥巴马总统是有提到这一块。那最近我也发现说那个中国的高层官员也在美国投书，也提到这个类似的这些关系。那我想中国的官员他们的做法是非常聪明的，就是不断去象征出来说这好像是国际秩序是要由美国跟中国一起来共同处理共同来主导。那如果说是他们双方共同来主导的话，那中国对台湾的这种操作方式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台湾。比如说台湾希望能够购买先进的武器，上次习近平来的时候他就是说跟美方提出要求，就是不要再出售先进武器。那如果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的话，那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压力是不是美国能够抗拒得了？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关心的一个项目。那我想中国政府官员在最近这段期间也不断提出来，就是说台湾跟其他国家的文化经贸的交流他们是不会反对，但是如果说提升到官方层次的话他们就不赞成。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如果说要加入 TPP 或者是说加入那个其他的区域的经贸组织，跟其他的国家建立 FTA 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中国政府也会来阻止？那如果中国政府来阻止的话，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好的，我们知道大使您也曾经担任过陆委会的职位，所以您也曾经主管过两岸关系哦。您认为台湾的对美关系比较重要，还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比较重要呢？
我想最近我们有看到一位外交界的老前辈。他以前在处理外交关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他处理非常好，可是在最近他开始有一个言论上的改变，他说两岸关系是比外交关系来的重要。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子的觉得比如说在过去这几年我们认为说两岸关系非常重要，因此马政府不断地去经营两岸关系，希望能够把两岸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可是实际上我们来看看两岸关系在过去这几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好，表面上是有十几个协议，但是如果深一层的去追踪两岸关系的这个结构的话，我可以发现两岸的关系的结构是完全没有改变的。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只有越来越严重，中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这个干预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去想一想，如果我们过去的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去改变中国的对台湾的这种敌意或者是态度的话，那我们的外援是在哪边？能够协助台湾的力量的来源在哪边？当然就是国际面。所以对我来讲，国际永远是最重要的，国际的这个对台湾的重要性是永远没有办法去低估的。即使我们花很多功夫希望能够来改善两岸关系，国际面 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绝对不能低估的。
那您认为具体的做法应该如何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保持一个平衡，对美之间跟对中国之间的这个平衡如何去？
的确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也必须要去拿捏。以前我在陆委会工作的时候，虽然说有一些比如像包机的协商、观光的协商，或者是说其他实质议题的这种接触讨论等等的，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一定要让美方的这些好朋友非常清楚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也让美方了解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碰上的这些困难，让美方了解到他们可以协助台湾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那除了美国这一块之外，我想其他的这些民主国家对台湾以前都是非常关心的，比如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我们可以看到像欧洲的这些主要国家的国会都会不断的去通过决议案，甚至有法案督促他们的政府出来声援台湾，那这个就是我们外援力量的这个来源。因此我们在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往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设法降低敌意，想办法改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掉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威胁很严重，我们还是要去跟其他国家改善关系，希望其他的国家能够成为支援台湾的这个最主要力量来源。所以我想那个外交的这些作为是绝对不能轻忽的。那我看到现在的政府似乎对外交是有一点轻忽。
继续来谈两岸关系，我们知道民进党最近除了从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到上个星期开的这个华山会议，都不断的在企图建构他新的一个两岸论述。您现在担任民进党的驻美代表，您怎么向美方、向奥巴马政府说明目前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呢？
我想民进党在他的两岸政策还没有改变之前，实际上他是非常清楚的。上一次苏主席来美国访问的时候，不管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说在私底下的这个拜会里面，都不断的针对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有非常清楚的阐述。我们的基本立场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照宪法它现在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但是这个是现状。如果说这个现状要改变，就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才能够加以改变，那这个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立场。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这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够轻忽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积极自信的来跟中国交往，来跟他们交流。那在过去这段期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跟民进党之间有一些实际的这些交流，那我们都让美方的朋友了解到我们的这些交流的这些活动，也让美方了解到除了我们的基本立场之外，以及实际的这些作为。那你刚刚提到说华山会议，的确这个是民进党希望能够透过这种不同的声音，或者是说不同的这种资源的整合，让我们形塑一个新的对目前的这个局势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产生。那中国政策委员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以及华山会议会持续的开，可能会开到年底。那我们是希望说在年底之前就会有一个新的让大家看得到的这种民进党的态度或者是政策出来。
就你的意思说可能要开完几场之后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究竟民进党未来的对中国的论述是什么。刚才你也提到说您跟美方有谈，有提过说民进党目前跟北京交流的一个情况，美方是怎么看待的？
包括那个谢前院长之前到厦门到北京访问，然后上个礼拜到香港去访问或者是说重要的中国学者不断的到民进党的中央党部，那我们也花很多时间来跟他们交流所以这些都是让美方人士了解到，就是说有这些实际的作为那中国的官员跟我们民进党的那个高层也有一些接触那我自己就曾经跟那个国台办的副主任在公开的场合有这些接触，那我想这些都让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了解到民进党不是排斥跟中国交流，相反的民进党是希望能够积极自信的跟中国交流，来降低误会，来建立更多的这些相互了解。
我们知道目前整体看这个两岸关系似乎走到一个所谓深水区或者讲一个瓶颈，美方担不担心 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这种政治对话开始开启之后会越走越近，你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担忧？
我是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担忧。那我想美国的政府官员哈，大概也不会轻易的对这方面有一些发言了哈。但是在华府的这些交流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说到底台湾是要什么？到底中国在对台湾施加压力的时候，台湾能够抵挡的这个能力在哪边？那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就不断的产生。那在过去两三个礼拜，我们看到马总统有派吴伯雄当他的特使到北京去。那他到北京去的时候所阐述的就是说，两岸的所有的这些协议是基于一中架构。那这个跟中国政府所讲的两岸应该要基于一中框架，或者是说政治互信的核心在强化一中框架的认知，似乎中间有很高度的这个雷同。那这种事情是不是会让台湾这边放心，让马政府持续在推动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政治互信？不只是台湾这边有质疑，我相信美国人士也不断的在关心这种情况。那我想吴伯雄先生到中国去访问之后，没有两天，我们台湾就在讨论双方互相设办事处。那如果说相互设办事处是在一中框架之下来进行的话，我相信美方人士对这个也会有疑虑。
再回到这个华山会议，我们就要谈民进党的对中国的论述。一直是怎么讲，外界认为说这是一个民进党一个罩门，因为2012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选后的评估认为民进党输掉2012，就是因为在两岸政策上面没有办法说出一个很清楚的轮廓。你认为这一次的华山论证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能够破解这个罩门的武功秘籍呢？
把两岸政策当作是民进党的罩门，可能这个有点高估那个两岸政策在台湾选举里面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个人对于2012年总统选举的这种观察，以及其他人的这些意见的相互讨论，可以发现说两岸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的议题，但是它是不是在最后阶段变成一个主导性的议题，或者是说决定性的因素，可能言过其实。那如果说回到当时的对于九二共识提出来，很多的企业界人士提出来，那民进党那时候我们必须要很严格的、很认真、很严肃的去说，那时候的回应并没有很充分。我想这个才是导致说民进党那时候在最后的阶段失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未来如果说选举又开始了，选战开始打了，碰向同样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如何去反应可能是比这个反应的内容还来得重要。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说两岸问题既然是台湾必须要去面的问题，两岸问题既然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议题，中国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忽略的这个因素，因此华山会议或者是说中国事务委员会就必须要针对这个问题好好的来讨论啊。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是有一些成果来让大家来看到。
您谈到这个2016，不晓得民进党是不是现在是已经在为2016来备战了。事实上2012年我们去看，除了两岸政策的部分之外呢，很多人也认为说是在美国的这一块也是失分了。那么现在民进党恢复了驻美代表处，你也来到美国担任驻美代表，能不能在这一块加强，这算不算是民进党备战2016的一个部分呢？
在去年的选举输掉之后，很多人在做检讨，那包括我个人都不断地提出来，就是说要强化跟美方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要强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话，恢复驻美代表处的设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那我想这个不只是为民进党2016的选举，而是为了让美方对台湾能够有更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跟民进党这样子的本土的这个声音的一个重视，能够在美方这边来呈现了哈。那2016的选举到现在还有一些时间，还有3年的时间，而且明年可能面对的更重要的是一场地方的这个选举啊，7-2-1的选战。如果民进党在7-2-1的选战能够打得比较好的话，这个对2016来讲是会很有帮助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大概很少人在谈2016了哈，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多衍生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2016如果说把国民党能够打败的话，可能情况会改善很多，台湾的情况或者是说台美的关系，或者是说两岸的关系等等都会改善。但是所有的精力 现在是集中在明年的七合一选举，希望明年的七合一选举能够选得比较好，否则2016是免谈的。
那就这个部分，您觉得您的驻美工作有什么地方是可以为明年的这个七合一选举来加强的呢？
我想明年的选举跟我现在在那个美国的这个工作可能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至少能够不断的让美方那边了解我们台湾发生的这些情况。比如说现在到2014十二月的那个地方选举之前还有一段时间，那我可能每隔一个月两个月就要来让美方那边知道说最新的这些情况，能够 brief 他们，能够 update 他们有关于台湾最新的这些情况，或者说两岸的新的情况。那我想透过这种不断的跟他们的諮商见面沟通的话，可能对他们对民进党的这个信心来讲是会有帮助的，间接的这个对2016的这个选战也会有帮助。
那您认为您这几次跟美方来的沟通，美方现在最希望从民进党这边得到的讯息跟声音是什么？
我想他们的期待就是说民进党这边有什么样的新的这些发展能够让美方了解了哈，那民进党这边的基本立场，或者是说跟中国之间的这些往来能够让他们知道。那如果说我们对美方有什么祈求的话，有什么期待的话，也能够让他们知道，那我们这些都在做。
他们会不会想要民进党这边保证说，如果万一将来重返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可以稳定的继续发展，而且不会走上台独的道路？
目前我没有听到这个声音。那上一次主席来的时候，就在两个多礼拜前，主席来的时候，主席在公开的场合或者在私底下的场合，也不断的在阐述那个民进党的立场，包括我刚刚所说到的，就是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现状。现状的改变只有台湾人民透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够改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民进党希望能够积极自信跟中国来交往，跟中国来交流。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民进党在推动中国事务委员会，那美方人士知道说我们这些基本立场以及我们的政策态度作为等等，他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听到就是说美方觉得非常好，那也没有说你民进党一定要怎样，你民进党一定要怎样否则的话台美关系会倒退等等，这种声音是没有听到的。我听到的刚好是相反，他们对我们现在的作为，我们现在的政策是相当满意的。
最后想请大使，就您接下来在美国的这个驻美的工作还有哪些重点您就跟我们补充，或者说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还有什么进一步要说明的部分？最后几分钟。
有关于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透过我们驻美代表处当然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千头万绪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抓重点。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行政部门在过去四年多可能我们的跟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些往来，但是频率或者说深度或许有一些不够。那在接下来这段期间，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多花一点功夫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国会的关系，在过去这四年多以来，我们跟国会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没有任何着力的这个空间了哈。那我们现在有同仁在这边了，我们跟FAPA之间的合作也不断的在强化，也因此我们在国会的这个工作可能会有更多的成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智库，我知道在过去四年多可能我们在智库的这些活动上面可能是比较少的，那因为我个人以前也是在学界，所以跟智库这边的朋友也有很多这个渊源，有时候可以讲就是很深厚，也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加强跟智库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的三个重点。那你刚刚提到两岸关系我想对民进党来讲最重要的是让中国那边能够多了解民进党，能够让他们了解到民进党跟中国之间是有很多这些改善的这些空间，是有很多改善的这些机会，让他们了解到如果没有民进党的话，可能他们对台湾的了解是完全不够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跟台湾有一个正常化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跟中国之间有更多的意见交流的这些机会，能够促进双方的了解。
好的，非常感谢吴钊燮大使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专访，也非常希望您接下来驻美工作能够一切顺利圆满。谢谢大使。
谢谢。